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啊，我们要讨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最陌生的，是我们最喜欢的，也是最痛恨的，是最干净的，也是最肮脏的。人间万物啊，能够符合这个三个标准的，只有一个东西，它就是钱。我想在座所有的观众听到这儿都会会心一笑，除了我们的890同学以外啊，他是对这事儿是没有感觉的啊。钱呢，就是这样的让人纠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中国的钱，谈人民币，我们要来谈人民币的前身今世，谈它是怎么诞生的，在过去的60多年里面是怎么演进的，以及到了今天以后，我们所有手上的这张人民币，它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命运？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人民币的今世前身。那么人民币的诞生啊，是一个被迫产生的一个事件。一般来讲呢，一个国家的货币啊，是在它的政权成立以后，然后呢才会有它的一个货币。那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个人民币的出现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要早10个月。它是怎么诞生的呢？它诞生在1948年的12月份。1948年的时候啊，国共内战到了最最惨烈的时候，国民党呢，因为它的前线的一个大幅度的溃败，所以导致它的国统区，它的后方啊，物价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所以国民政府为了控制物价的上涨，就呢开始进行了一个货币改革啊，他就是把当时的法币啊改掉，说法币啊是已经是不值钱了。啊，当时出现个什么情况呢？是一个人啊，一个码头工人到饭店里面去吃饭。当你坐下来的时候，这个一碗面2000块钱。等你饭吃完以后，这碗面已经4000块钱了。啊，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法币已经完全不值钱了。那国民政府说这样，说我们换种货币玩玩，换什么呢？换做金圆券。结果呢，金圆券啊，因为前线实在仗打得太差了，然后呢，物价控制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导致金圆券的这个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呢，比法币还要严重。所以这个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非常著名叫金圆券之祸。所以当国统区的货币变得非常非常恶性化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占领了中国北方地区，特别全部的东北和全部的华北地区的这个解放区就面临一个问题，说大规模的金圆券像洪水一样的涌到解放区来，然后导致解放区的物价也非常的不稳定。这个时候到了1948年的11月底的时候，毛泽东下了个决定，说第一，不允许金圆券再冲到解放区来了啊！第一，禁止你进来；第二呢，说咱们必须要发行一个新的一个货币。所以在1948年的12月1号，匆匆忙忙把几个解放区的银行，像当年的晋察冀银行啊等几个边区银行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央行，叫做中国人民银行。然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发行了一个货币，叫做人民币。所以人民币的诞生是被逼出来的一个产物。那么人民币是在一个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中诞生出来的，所以它的面积就会比较的大。我给大家看一张建国以后的一款新的人民币，大家看，这是一个当年的人民币的一个币值，它的这个是多少呢？是5万元啊。那现在看来很吓人一跳，你看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标志物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南海啊，这是50年代初的一张人民币。一个国家的货币，各位你们记住一点，你各位到国外去旅游啊，如果这个国家的货币是10000、几十万、上百万的基数来计算的话，比如说各位，如果我们现在你到越南去啊，越南吃一顿饭啊，然后给你结账的时候2000万越南盾啊，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越南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定发生过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啊，所以这个币值也很大，5万元呢，其实现在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基本上就相当于5块钱啊，就它的基数啊是万。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版的一个人民币。接着呢，第二版的人民币是在1955年，那大家看这张是1955年人民币，它的币值就变得很小了，变多少呢？变得10元钱了。
三年磨一剑，吴晓波老师唯一一本企业史将在2015年1月重磅发布啦！这也是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唯一官方授权的权威著作《腾讯传》，已经在微信公众账号吴晓波频道上开始独家连载啦！迟到的同学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吴晓波频道，看看我们的大企鹅 帝国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在连载期间购买的用户将会提前拿到新书，并且专享吴晓波频道特别定制版本哦。伙伴们，火速行动起来！
啊，就如果在55年以前的话，那这就是要有10万元，啊，就我们10000元变成了1块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到了1955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价已经被稳定下来了，啊，所以第二版人民币的出现，标志国民党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共产党人的治理下已经被终结掉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吴老师，通货膨胀这个病哦，在国民党手上已经是绝症了，为什么共产党一出马不久就治好了呢？哎，是不是靠什么偏方啊？
他靠的是一个办法，叫做计划经济啊。1955年10块钱的人民币出现的时候，同时在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跟人民币相关的一个票证，叫什么呢？叫做粮票啊。我们知道啊，一个国家的物价涨和不涨是由两个东西决定的。第一呢，叫做供应；第二呢，叫做需求。如果这个国家的商品啊，它有极大丰富的一个供应，那这个国家的物价呢，一直是稳定的啊，一定是稳定的啊。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商品它是不够的，但是它的需求很大，老百姓需要很大的一个需求量，这会怎么样？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啊。所以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怎么能够让供应和需求能够让它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技巧性的一件事情。
那吴老师，那从1949到1955年，短短的5年啊，不对，是6年的时间，人民币从超级变态的通货膨胀到得到控制，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供应在急剧增加了呢？
不是的，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它一直在打仗啊。37年先打了8年抗战，8年打完以后呢，在3年的国共内战，国共内战打完以后，1949年建国，1950年中国又跟美国人在朝鲜又打了一仗，一直打到1953年。所以你简单看，从1937年到1953年，中国一直在打仗。那么在一直打仗的情况下，这个国民经济的供应是不可能有增加的啊。所以一直到1955年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好，那么同学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一个国家的供应长期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共产党人是用怎么样的一个办法让供应和需求之间能够保持平衡呢？办法也很简单，什么呢？就是控制你的需求啊。所以1955年人民币变成那么小值的时候，同时出现了一个粮票，从此啊，中国就进入到了一个叫做票据经济时代，就是中央政府啊，通过控制你的需求，比如说在全国发粮票，那么全中国所有的这个成年人，比如说你一个月要吃多少粮食呢？30斤，好，那么一个月就给你发30斤的粮票。那么像890同学啊，那么你是个小学生，那你一个月要吃多少粮食呢？14斤 ,OK, 就给你发14斤的粮票。就你拿了这张全国粮票啊，然后你到你这个如果是一个杭州人，然后你到北京去的时候，诶，你就可以用全国粮票再加上比如说那地方的一碗饭是2毛钱啊，那你给他2两的粮票再加上2毛钱，你可以拿到一碗饭。如果你一个杭州人跑到北京去说你拿了2块钱，说我买一碗饭，那个人就会问你说，兄弟，那你的粮票呢？你说我没有粮票，我给你20块钱买碗饭，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行。第二呢，还有布票啊，全国发布票，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啊，1955年的时候啊，政府给你发一年给你发17尺3寸的布票，你拿了这个布票啊，你才去能够买布。那么17尺3寸可以买多少布呢？你刚刚可以买从上到下的一件衣服，就是你一年你只能够买一件衣服。那么到东北人啊，东北人呢，大家知道冬天到了嘛，他的布的需求量就比较大，对，东北呢是24尺布，24尺可以干嘛呢？可以刚刚去做一件棉衣和棉裤。南方人，比如说我们上海人和杭州人，那你的布就用的少了，你不需要做棉布，那多少呢？那就是7尺3寸啊，那就你刚刚大概可以一年的布票可以做一件衬衫加上一条的确量的一条裤子啊，就如此而已。所以有了粮票、布票，接着呢有了邮票、豆腐票、煤球票、自行车票，然后用票据控制你的需求。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1955年到1978年长达23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物价非常的稳定。
嘿， 很多人说我只会插科打诨，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主播的助理，我要来证明我是非常靠谱的。每周四我都会把吴老师口述推荐的与当期视频相关的书目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上。还在等什么？快来拓展阅读吧。还有，890会很努力地争取更多购书福利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那这个物价的稳定是建立在低，它的供应是不足的，所以在1950年到1970年代末，中国叫做短缺经济时代，就物资非常的匮乏。但同时呢，物价非常的稳定，为什么呢？因为在短缺经济的同时，它用了一个票据经济的方式，使得物价能够保持一种恐怖的平衡。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个老年人会对年轻人说哎呀，说当年这个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物价可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啊，三分钱就可以买一斤青菜，连续20年都是三分钱啊。然后给你怀念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他在那个时候是可痛苦了。为什么呢？他买不到别的更多的东西，他要买一年，他如果要买20斤青菜的话，他需要有菜票，他没有菜票，他买不到。所以通过票据的方式控制了老百姓的一个需求。在那个时候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在1955年到1970年代，如果在某一个年份啊，这个供应啊实在是不足了，然后呢，老百姓的需求呢还是有点旺盛啊，当供应和需求微微出现了一个跷跷板的时候，中央政府会干什么事呢？中央政府会给上海市打电话，说这样，上海市政府，你呢马上加紧生产三个东西。第一个呢，叫做上海牌手表，第二呢叫做大白兔奶糖，第三个呢叫做永久牌自行车。这三个东西啊，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的叫三大奢侈品啊。通过生产这三个东西，然后呢把这三个东西的价格啊抬得非常的高，一辆永久牌自行车126块钱，哇，你一个月工资才30多块钱，你要花4到5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了一辆这样自行车啊，一包这个大白兔奶汤啊，非常非常的贵，一只上海牌手表要100多块钱，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回收货币，让供应和需求能够保持一种恐怖的平衡。所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面，人民币的币值一直非常的稳定，这个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币的一个现状。那么在这么一个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在物价相对比较平稳的情况下，那么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人民群众的全国人民的一个生活是处在一个贫穷状况下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国民，他的生活处在一个贫穷状况，在经济学上面是有一个系数可以来进行统计的，它叫什么呢？它叫恩格尔系数啊。恩格尔系数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你一年你的消费里面啊，这个食品的部分在整个你的消费支出中的一个比例。那么根据联合国的恩格尔系数的一个统计，如果食品在你的整个一个消费品中的一个比例占到20%以下，那你就是这是一个极其富裕的一个国家。20到40呢是一个富足和相对富足的阶段。那如果你一年你的食物的支出在你整个支出中的比例占到45%到50%的话呢，算是小康。如果超过60%以上，那就是一个相对贫困状态。各位，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全国人民的恩格尔系数是超过了60%的，所以全中国是处在一个全民贫困的状况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呢？就是我们要跟那么高的一个恩格尔系数来进行对抗。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当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国那个时候的各个主要商品的物价指数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来看一下这张表。你看，在1978年的时候啊，一斤面粉的价格是1.8毛钱啊，一斤大米的价格呢是1.2毛，猪肉呢1块钱一斤，茅台酒，哇，现在那是非常非常贵的了啊。最近这个8项规定一部分就主要打茅台酒，那个时候啊，10年53度的茅台酒是8块钱一瓶。那么我们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呢？是343.3块，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收入啊，平均大概在30块钱不到左右的一个指数。然后当时的北京房价啊是没有房屋价格的，因为房子都是分配的，就不知道你房价是多少啊。 一个大学毕业生，你看中国最好的北京大学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呢是44块钱到55块钱，大学教授的一年的收入是2000多块钱，那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北京市的人均收入是365块钱，然后呢，城乡人均居住的住房面积是3.6平方米。朋友们，这就是一个物价比较低、物资比较贫乏、全国人民都处在一个贫穷状态的一个1978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么我们改革开放叫什么呢？我们的改革开放现在叫做市场经济，对不对？在前面呢叫做商品经济。那商品经济呢，我们之前叫做计划经济。我们是由一个计划经济和票据经济的状态渐渐走到了市场经济的过程。那么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商品，这些商品它的价格都是由市场来配置来完成的。那么计划经济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价格都是由政府来指定完成的。那么政府怎么来控制这些商品的价格呢？那就通过票据的方式来控制。所以从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整个一个过程，就是政府这方看得见的手啊，它对物价控制的部分逐渐开始退缩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就把商品的定价权由政府的手上逐渐还给了市场的手上。那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政府的手开始收回来的时候，供应和需求之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不平衡。因为你的供应部分啊没有增长的那么快，但是随着政府的手收回去以后呢，哇，你的需求就不断的开始上涨啊。所以在整个1980年代，78年以后到1988年，在长达10年时间的里面，就随着政府对商品的一个管控的减弱，商品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
哦，所以吴老师，跷跷板上的需求这个小胖子越长越胖了呢，力压另一头供求这个小瘦子就没有办法平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1978年到1988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10年，同时是人民币贬值的10年。就每年的物价不断的涨，不断涨，涨到1988年的时候是建国以后中国通货膨胀率最高的那一年，那一年的 CPI 也就是全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指数超过了20%。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知道一年我们的 CPI 如果超过5%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处在一个通货膨胀状况了。但是到1988年的时候，我们的 CPI 超过了20%，是吧？所以1978年到1988年啊，这个十年，年纪大的一些朋友们都还记得，就这个时间我们会发觉什么呢？发觉我们的这个马路上的商品啊不断的在增加，然后呢，我们呢也不搞阶级斗争了，我们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这个街道的商品物资呢开始丰富，但是这个十年物价不断的涨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哎，改革真是非常的好，同时呢我们有抱怨，哇，说改革会有阵痛啊，在改革的过程中呢，这个价格物价居然不断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开始对改革有期待和同时有不满的1980年代。那么到了1987年的时候，这个物价已经涨得比较厉害了，然后呢老百姓上街买东西啊，比如说他要买个自行车啊，然后呢就拿了一叠的1块钱或者拿了一叠的10块钱啊，那就变得非常的不方便。这个时候呢，到1987年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了建国后的第4套人民币。大家发觉没有，出现了一件事了，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1987年出现了一张100块钱的人民币。啊，这个事情啊，在1987年的时候曾经在中央人民政府内部啊，政府内部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一个月的工资就30多块钱。
可是就算多了一种面值的纸币，跟工资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原来啊，比如我去领工资啊，我一年领10块钱，还可以领到30多张10块钱啊。现在呢，突然间发觉一年工作下来，辛辛苦苦啊，披星戴月的工作，然后呢，到工资室去领的时候，领了3张纸头回来。那农民的有些收入可能还要低，一年工作下来只能领了2张纸头啊。那么人们会怎么？人们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哇，说会不会又回到当年的军圆券时代了啊？是人民币一下子会不会贬值了10倍啊？所以在1987年，这个100块钱人民币诞生的时候，其实是意味着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的需求量已经在增大，而 那种靠票据来控制老百姓需求的那种人民币政策、货币政策已经彻底的破产了，渐渐的把商品的定价权已经还给了市场，而在还给了市场的过程中，人民币的泡沫化相对已经出现了。所以在整个1980年代，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主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控制物价的一个不断的上涨。那么在1980年代呀，我们这个国家慢慢由一个短缺型经济向商品的相对丰富逐渐的在转移，那么我们的恩格系数呢逐渐的有70，慢慢的往下降，降到了60，降到了50啊，所以这是一个商品在慢慢的丰富的一个过程中。而在这个丰富的过程中呢，老百姓花在吃穿用啊，特别是穿和用这一方面的开支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在1980年代呢，有所谓叫三大件啊，就是你一个男生啊要娶一个女生啊，那就你必须要有三个东西啊，这三个东西没有的话呢，丈母娘看到你的脸色是不会太好的。哪三个东西呢？冰箱、彩电、洗衣机啊。这三个东西啊，在当年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啊，像我记得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一台像这样的一个单门冰箱大概要800多块钱啊，双门的话呢要1000多块钱，这个彩电电视机啊是要1000多块钱啊，洗衣机要将近1000块钱，所以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买齐一个城市居民需要花他四整年的工资才能够买得起冰箱、彩电、洗衣机啊，这在今天的90后朋友们听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对不对？你现在到京东去买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大概耗不了你半个月的工资吧啊，最多耗你一个月的工资啊，在当年你知道这需要耗同学们4年的一个收入你才能够买得起这个三大件。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耐用消费品的这个市场是非常蓬勃的啊，老百姓在他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候，在吃的问题被饱和了以后，大家就要享受，当他在享受的时候，他的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在1980年代所有的冰箱厂、彩电厂、洗衣厂都是赚钱比较多的一些企业。那么经历了整个1980年代的发展以后，中国到了1993年左右的前后，也就是改革开放啊，到了第15年的时候，中国突然间由一个短缺经济的一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过剩经济的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啊，中国花了15年的时间解决了我们吃穿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啊，然后到了1993年以后啊，物价突然间开始变得平稳起来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也是从1993年开始，中国人民突然间发觉说，哇，冰箱开始多起来了，彩电开始多起来了，空调开始多起来了，洗衣机开始多起来了。所以也就是1993年开始，我们在电视上啊，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人开始打广告了，开始做品牌了。各位，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当一个商品需要打广告，需要做品牌，开始搞营销的时候，只能说明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商品啊，已经开始过剩了。我们花了15年的时间，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过剩经济的时代。从1993年到2007年，长达14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物价水平一直非常的平稳啊，人民币在这一段时间啊，非常非常的值钱啊，所以在电视机前面所有35岁到55岁的观众啊，在我们的记忆中啊，从1993年到2007年，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开始住上了商品房啊，我们开始家里的各种各样的电器都开始有了，我们开始买上了汽车啊，我们过年时候呢，在外面请大家来吃饭啊，但是呢，这个14年时间里面，我们的 CPI， 我们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数一直是在零啊，0.1以下啊，所以这个14年对很多人的记忆中是一个人民币比较平稳、比较值钱的一个阶段。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老百姓突然感觉说，哇，钱又开始变得不值钱了？什么时候呢？2007年啊。那么2007年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是2007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农夫产品价格的一个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在2007年突然变成了一个飙涨性的商品。所以我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专栏叫猪的翅膀，我发觉猪啊长成翅膀 啊，给飞起来了，猪的价格，猪肉价格开始飞起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写文章就认为说，从2007年以后，中国即将进入到一个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通道。
同学们只要去微信公众平台吴晓波频道回复关键词猪的翅膀，就可以得到这篇推送了，看一看猪到底是如何做一枚风一样的男子飞起来的。不过人民币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哦，猪在飞起来之后有没有从天上摔下来呢？请听下回分解。我们无法说清我们预期通货膨胀是因为有通货膨胀，还是有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预期了通货膨胀。告诉大家一个巨大好消息，吴老师要开始现场授课啦，快和我一起来看宣传片。
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不确定的世界。中国是全球企业失败数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有超过100万家企业消失。近年来，产业结构加速转型，互联网浪潮汹涌，经济环境的紧张和企业自身瓶颈，使得中小企业面临巨大危机。2012年，全国企业倒闭率由5%飙升至10%，上市公司裁员近25万。2013年，港台制造企业大量撤离。2014年，长三角、珠三角进行强制性的产业淘汰。素质劳力的中小型企业大规模的破产，有些县如同遭受地震一样，工厂全部倒闭，场地废弃。危机来临之时，败局离你多远？
成功难以复制，失败或可避免。2014年初的时候，曾经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手机公司诺基亚被微软收购了。他的默认 CEO 啊，在签字仪式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所以这句话是当代企业失败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我们每一个做企业的人，其实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我们的宏观环境是不确定的，我们的产业进步是不确定的，我们的企业成长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我们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走过的那一步。所以很多企业家说，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叫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我们每天会去看很多企业的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如果你一五一十的照他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的话，你还是会发觉你没有办法变成第二个李嘉诚，没有办法变成第二个马云。那只有呢，我们去学习那些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哎，很多失败的教训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完全借鉴的。那么一个企业的失败其实是非常具体的，它有的时候是失败在资本，有的时候是管理，有的时候是经营，有的时候是战略，有的时候是关于对新经济的理解。所以对失败案例的研究和分享是我们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吴晓波老师被誉为见解最深刻的商业评论者，中国研究企业失败案例的第一人，他所著的《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图书之一，是中国 MBA 必读教科书。中国企业为何如此速败？机遇与危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成为转型时代的幸存者？吴晓波老师首次开课，从5大维度切入分析，由专家顾问指导实战。一期授课，长期复训，做出了成功迎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
成功难以复制，失败或可避免。
课程即将启动，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话，就来微信公众平台吴晓波频道回复关键词"大败局"，就可以得到相关信息喽。